鲨鱼的牙齿紧紧咬破了都米腿上的皮。都米定了定神以后，又想爬到大山洞去。皮皮用树皮搓了一根绳子，一头拴在石头上。然后皮皮敏捷地像一只羚羊一样爬上山洞，把绳子的另一端拴在那里。这时连阿妮卡也敢爬到山洞去了。有了一根牢靠的绳子可以攀援，再往上爬就不费什么事儿了。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山洞，洞里很大，能容下所有的孩子。杜米说，
这个山洞比我们威拉威洛古拉的空橡树还要好。
阿尼卡说，
不是还要好，而是一样好。
阿尼卡一想到家里那棵橡树就一阵心酸，不愿意承认有比那棵橡树洞更好的地方。默默告诉白人孩子，山洞里储藏着很多椰子和面包果子酱，人们在这里住几星期也不会饿死。莫阿娜走过来给他们看一根掏空的竹子，里边装满了美丽的珍珠。她给了皮皮、都米和阿妮卡每人一把珍珠。皮皮说，
你们在这个国家玩抓石子的游戏倒真的是有一些好东西啊。
坐在洞口看波光粼粼的海面舒服极了，趴在地上往水里吐唾液也非常的有趣儿。都米建议进行比赛，看谁吐得更远。默默是个吐唾液的能手，不过他毕竟没法胜过皮皮。皮皮从门牙的牙缝里往外吐唾液的方法谁也学不会。皮皮说，
如果新西兰今天下毛毛雨，那就是我的过错。
都米和阿妮卡都吐得不好。默默自豪地说，他不把皮皮算作真正的白人孩子。皮皮说，
白人孩子不能吐唾液？你在瞎说什么呀，默默？他们在学校里从一年级开始就学吐唾液，往远处吐，往高处吐，他们还学跑步吐呢。你没见过都米和阿妮卡的女教师吧？你不知道她有多么的能吐。在一次跑步吐唾液的比赛里，她还得了一等奖呢。她一边转圈跑一边吐唾液，全镇的人都在为她欢呼。
皮皮手搭凉棚眺望着海面。
哎呀，远处来了一只船，一只很小很小的汽艇。我怀疑这只汽艇来干什么。
皮皮确实应该怀疑，汽艇以很快的速度靠近了霍屯都岛。船上除了有一部分黑人水手以外，还有两个白人，他们的名字叫吉姆和伯克，都是留着黑胡子的粗壮汉子，样子看起来像强盗，实际上他们也正是强盗。有一次长袜子船长到商店里买鼻烟，吉姆和伯克也在那里。他们看到长袜子船长掏出一两颗又大又漂亮的珍珠放在柜台上，他们听他说霍屯督导的孩子就用珍珠玩抓石子儿的游戏。从那天以后，吉姆和伯克生活的唯一目标就是到霍屯督岛上去抢一大批珍珠。他们知道长袜子船长力大无穷，非常可怕，他们对蹦蹦跳跳号上的船员也怀有戒心，因此他们想趁一次男子都外出打猎的机会下手。现在机会来了，他们躲在附近的一个海岛后面，看着长袜子船长、全体船员和全体霍屯都人驶离了霍屯都岛。他们一直等到独木船完全不见踪影为止。当船离岛很近的时候，伯克喊着，
抛锚！
皮皮和其他的孩子都在山洞里不动声色地看着他们。锚沉到了海底，吉姆和波尔克跳到了一只滑子上，朝陆地滑了过去。他们命令黑人水手待在船上。吉姆说：“
现在，我们偷偷进入村子去袭击他们吧。多半只有妇女和孩子们在家。”
伯克说：“
对呀，刚才独木船上有许多的妇女，我看岛上说不定只有孩子，我巴不得他们正在玩抓石子儿。”
为什么呢？你们对玩抓石子儿特别感兴趣吗？我认为玩跳背游戏才有意思呢。
皮皮从洞里喊道。吉姆和波克惊奇地回过头来，看见皮皮和别的孩子从洞里伸出头来，一丝狡黠的微笑立即浮现在他们的脸上。吉姆说：“
我们要找的孩子在那里。”“
好极了，我们垂手可得了。”
不过他们俩决定还是使用计策的好，因为没人知道孩子们的珍珠到底藏在什么地方，所以最好还是和颜悦色地去骗他们。他们装作不是为了掠夺珍珠才来到霍屯都岛，而只是为了来做一次小小的野游。他们俩显得很热，满头大汗。波克建议先去游一下泳。
啊，我说，我划船回去取游泳裤。
波克真的去了，这个时候只剩下 Jim 站在岸上。他很和气地对孩子们说：“
这是一个很好的游泳场吧？”
皮皮说：“
好极了。对鲨鱼来说好极了，他们天天在这里游泳。”“
什么？你瞎说，
这里根本看不到鲨鱼。”
不过 Jim 终究还是有点担心。伯克拿回游泳裤之后，他就把皮皮讲的话告诉了伯克。伯克说：“
伙计，别听他瞎说。哦，我说你说在这里游泳有危险，是吗？”“
没有啊，我从来也没有说过。”
吉姆转过头来对伯克说：“
你真是太奇怪了，你不是说这里可能有鲨鱼吗？”“对呀，是我说的，不过危险吗？我可不想说。去年我爷爷就在这里游过泳。”“
那不就得了。”
皮皮若有所思地往水里吐了一口唾液。“
上个星期五，我爷爷从医院回来，一对精致的假腿上坐着一个老头。危险嘛，倒是不能说。不过，你在这里游泳，胳膊腿倒是会丢掉一部分的。只要两条假腿的钱不超过一两个克朗，我就不认为你们会吝啬到放弃在这里游泳的机会吧。”
皮皮又吐了一口唾液。“
再说了，我爷爷太喜欢他的假腿了。他说在外边和别人打架，假腿太有用了。”
波克尔有点害怕了。“
你知道我在想什么？我想你在说谎。你的爷爷肯定是一位老年人，他绝不会和别人打架的。”
皮皮尖声地说：“
他要是不想打就好了。他是最爱生气的老头了，有的时候他用一条假腿去打对方的头，他要是不和别人从早打到晚，他就感到非常的不舒服，没人跟他打，他就发疯了似的咬自己的鼻子。”“
什么？你瞎说，你瞎说，他不可能咬自己的鼻子的。”“
当然可能了，我爷爷趴在一把椅子上咬。”
波克想了一会儿，但是他仍然不愿意相信。“
我不愿意再听你胡扯了，走吧，吉姆，我们去换衣服。”
可是皮皮还没说完，
我还要告诉你们，我的爷爷有世界上最长的鼻子，他养了五只鹦鹉，这五只鹦鹉可以一起落在他的鼻子上。
这个时候波克确实生气了。
我说你这个倒霉的红毛丫头，你是我遇到的最能说谎的孩子，你不害羞吗？啊，你真想让我相信我五只鹦鹉可以一起落在你爷爷的鼻子上啊？你倒说说看，这是不是谎话？
皮皮有点悲伤。
对，对，这是谎话。
你看，我说对了吧？
这是令人害怕的谎话。
皮皮更加悲伤了，可是波克却听不出来。
我一下子就听出来了。
第五只鹦鹉没有地方落了，它只得一条腿站着。
皮皮一边说一边伤心地大哭了起来。
走吧伙计，咱们到树林里去吧。
波克和吉姆走到了一片树丛后面去换衣服。这个时候阿妮卡用不满意的声音问皮皮。
皮皮，你大概没有爷爷吧？
皮皮高兴地说，
没有，人为什么一定要有爷爷呢？
波克首先穿好了游泳衣，他从一个峭壁上姿势优美地跳进水里，然后浮出水面。孩子们在山洞里聚精会神地看着，这时他们看见一条鲨鱼的鳍飞快地露出了水面。默默喊道，
鲨鱼，鲨鱼。
舒舒服服地游在水面上的波克回过头来，看见可怕的鲨鱼正在向他游来。大概没有一个人像波克游得那么快，只用了短短两秒钟的时间就游到了岸边，从水中爬了起来。波克又气又恼，水里有鲨鱼似乎也是皮皮的过错。他喊叫着，
你这个不知害羞的小东西，海里竟是鲨鱼。
皮皮高兴地歪着头，
我难道没说过吗？我说的不是句句都是谎话，你懂吗？
吉姆和波克走到树丛后面，重新穿好了衣服。他们觉得现在该考虑考虑珍珠了，因为谁也不知道长袜子船长和其他那些人要在外面待多久。波克说，
喂，小家伙，我听说这个地区采珠业很发达，你知道这是真的吗？